大家好，我是石涛。国内出了个事儿，那故事呢听起来蛮逗。国内有个做饭的叫王刚，做饭人是美食家。那小伙子做饭呢，拍的片子呢，非常简洁。那个人很清楚，那个人的思想很清楚，所以他拍出来东西做菜呢，你要看他那个，你就只要看他那个5、6分钟的视频。照着他那个做，哎，我个人觉得真的行。结果他在23号、24号那天，今天是26号啊，星期一，他做了一个这个杭州炒饭，大概是，那是杭州炒饭，有点做太复杂了。我个人呢，因为我个人是看过他的，我个人觉得蛮简洁的。说实话呢，杭州炒饭有点太麻烦，北方人就吃鸡蛋炒饭。结果炒完之后，出了麻烦了。他用火腿啊，用海参呢。结果那天炒完饭之后，往这个微博上跟 YouTube 上一上，没多久，小粉红就打他。打他的原因就是那天是毛岸英的冥诞，毛岸英的生日。毛岸英呢，当初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呢，他就在抗美援朝的司令部，志愿军的司令部。因为谁也惹不起他，来一公子嘛，对不对？那毛泽东想培养他，上过战场，然后转一圈回来了，这就是打过仗的人。那是毛泽东要把江山传给儿子，就跟现在你看那个金正恩是一样。结果呢，据说是朝鲜人民志愿军送给他几个蛋，他一看见蛋，他就不行了，他就要鸡蛋炒饭。这鸡蛋一炒饭呢，美国人就看见了。他就出烟了嘛，扔的汽油弹给他烧死的。毛泽东饿呀，以这样的方式断子绝孙的，用汽油弹给他烧死的。所以他的生日呢是10月24号。王刚呢这天鸡蛋炒饭，他其实没往那儿想呗。那小粉红就说他居心叵测，因为在头一天，习近平刚说了，中国人民惹不起，惹毛了你可受不了。那是也不知道惹毛了什么样，你给他惹毛了什么样，不知道，那就是，北京话叫狗怂了，基本就狗怂了，我说的就是瘸子劫道。所以王刚这件事情，后来他发表声明，他说我就是做饭的，我就是个做饭的，什么鸡蛋炒饭、杭州炒饭，so what？那我也觉得 so what？但是呢，国内的解释不是这么个解释。它反映出这个环境，就是中国的舆论环境，控制媒体的、控制社交媒体的这种舆论环境，已经它不是什么玻璃心了，就是脆弱到一种完全是神经病的状态。如果他是人的话，就是精神病的状态。今天10月26号，美国将发生，我以为是一个决定性的日子。今天晚上7点半，如果你准确说7点26分。美国的大法官这个布雷特将在参议院通过最后的任命投票。在周末参议院加班，嗨，2个星期前我们就跟大家解释过，我说在我眼睛里参议院得加班，他得把所有的事情准备好。果不其然，参议院星期六、星期日加班，然后要完成他的必须经过的一些程序。程序就像程序，它就经过那么个程序了。你早上吃早饭的话，你得做早饭那个程序，就那道理一样。等吃到嘴里的时候呢，反正你前头得忙活一会儿，对吧？它经过一系列的程序的过程，其中又经历过2次投票，所以走到了今天。那因为共和党占绝对多数，今天晚上有可能是52票赞成。47票或者46票反对，大概会以这样的方式，最终，促成大法官的任命。那昨天在程序投票下午结束之后，福克斯新闻网就登出了一篇文章，说这位大法官26号投票通过，27号早晨8点钟就得到最高法院上班。原因，现在在美国各州，因为 早期投票、提前投票已经完成了5800万。在早期投票当中，出现了各州出现了很多问题，邮寄票箱的胡来，那个选票本身的胡来，撕毁选票的，包括一些死的人也拿到选票的，都在证明这个方式存在问题。那这就促成了共和党人和包括民主党人在各州就有了很多法律 case， 就是根据这种具体的概念，他们已经告到州法院了。因为在选举，联邦选举中是由各州来安排各州自己的选举的方式，投票的方式，这个都是美国选举法当中规定的，所以川普根本就跨越不了的，他只能表达他的意见，但跨越不了。所以这就已经在很多州积累了这样的案子，而案子的本身将直接影响这一次大选，非常有可能。所以福克斯新闻网的概念就是说，当布雷特大法官一上班，面对着就是诸多的 case。 在美国高等法院当中，目前有八位当中的五个是保守党人，三个是这个自由派的。但是这五个保守党人当中的其中一个叫罗伯特的，应该是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。那个人呢，是保守派当中的最自由的，就是几乎他是自由派啊，几乎是，但他的背景呢是保守派。所以这样在最高法院当中呢就出现了制衡。比如说宾夕法尼亚州，他有20张选举人票，那20张选举人票的本身，他却影响着这一次大选的本身，它是一个很波动的这么一个州。结果针对很多选举上跟投票上的东西，那共和党投了一些，有些东西投诉了，结果告到最高法院，最高法院出现了4-4。当因为它只有八个嘛，差一个嘛，当出现4-4的决定之后，那就等于共和党输了。那布雷特进入高等法院之后，这种现象就会消失了，因为保守党的法官占了6个，自由派只占3个，所以无论如何，在9个大法官当中，传统的理念将占有绝对的优势。我们节目中一再跟大家讲，这个川普说了一句“让美国再伟大”，让美国再伟大。从法律开始，最高法院是决定美国所有事务的最终的这个裁决之地，包括美国总统的任命。当年小布什跟格尔出现的漂亮的差距只差1000多张，就是最高法院当时的金斯伯格的一张票决定了格尔下台，小布什上来。这是当时很有趣很有趣的故事，所以他就引述了今天的概念远远超过当年格尔跟小布什，因为大的时代背景出现了。川普开动了美国历史当中打击中共的历史性的外交政策，把中共超越于国家政策，国家的概念放在人类社会的敌人的角度。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，中共在谈习近平思想，说2022年后继续掌权铺路。我在我眼睛里狗熊掰棒瞎掰了，他也看不到别的，他只会看到自己了。如果做个比较的话呢，其实他跟拜登是一对儿的。我们有期节目中跟大家介绍过了，就我现在能够了解到的，应该这是一个这个大盘，就是这个局这个大盘呢，可能往前要推到习近平上台的时候。习近平上台2013、2014、2015年，在雪月的那一天，他当时在美国， 是我们中国人的中秋节，9月27号。那他当时见了奥巴马，那这件事情应该是他整个仕途当中的改变，就是习近平的一切做出了改变。奥巴马提出来，在美国社会将转向社会主义，所以在当时，奥巴马为总统的时候，拜登为副总统，而拜登跟习近平的结识是从这个奥巴马上台一开始的时候，和习近平作为副主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就有过接触，很长时间的接触。拜登就成为了，拜登是习近平一手栽培的，就像当年的韩国瑜。所以川普再讲出一句话，拜登胜中国胜，拜登赢中国就统治美国，中共统治美国。所以你看到的是习近平思想的说法，有这样的背书之下，习近平才讲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共产党的思想占据了美国，进入了白宫。那作为共产习氏中共的习近平，他的思想习氏中共威胁了整个人类。所以你看到他在说胡话，他一点胡话都没说，因为今天的美国民主党的上层就是他的仆人，习氏中共的仆人，他当然有资格称我是这个地球上的主人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